请看讲义105页，河畔刮胡山。在圣地现观十六心的历程中，第一心苦法智忍，是观欲界所系苦谛所摄的境界。第二心是苦法智，所缘取的境界是一样的。那人与智的差别，如果从字义上做解释，忍是有认可，那智是有决断，决是决定的决，断是断除的断。决断的意思是指进入智的阶段之时，这位友情对于所缘取的境界已经决定无疑。已经确认了，决定无疑了。那所以称为智，智就是正知，没有疑惑了，称为智。好，那么在这十六心的历程中，苦法智忍、道类智忍这些八忍。都是设属于四种道中的无间道。四种道是指加行道、无间道、解脱道、圣境道。那在这四道中，于十六心，只要是忍，都是无间道。无间道的作用，根据说一切有部，总共有两种作用。第一种。如《俱舍论》本文提到，无间道是正断获得，获得是不相应行法，如果就是令某位友情与种种烦恼产生联系性，称为获得。那无能隔碍是指由于原本未断获得之时。当有情与烦恼有种种联系性的时候，会令这位友情无法证得则灭无为，令这位友情与则灭无为有间隔，那么于证涅槃会有障碍。因此，当升起无间道，断获得，并获得对于友情。得则灭无为涅槃呢，就再无间隔，再无障碍了。所以称为无间道，称为无间。间就是指间隔、障碍的意思。那当升起忍的时候，断了，更正，不是断了，是正断获得。所以获得不会。对于该位友情，于去向涅槃升起的间隔障碍。哦，那这只是无间道的其中一种作用。那另一种作用，请参考注脚118，在引文的第四行后半，引用《大毗婆沙论》。卷90提到，无间道能断烦恼，隔烦恼得，令不续故。这段文即等同于《俱舍论》所说的断惑得无能隔碍。那然而无间道还有第二种作用，无间道亦能证灭，此中的灭是指则灭无为涅槃。引离系得令证起故，为什么说无间道也能够作证则灭无为呢？因为无间道能引生离系得，离系得也是一种不相应行法。那这种不相应行法是令该位有情与某一种烦恼断除的则灭无为产生关联性。 所以称为离系的，远离、断离的某一类烦恼的系缚，也就是指则灭无为。这样的则灭无为，由于是法体实有，怎么样与这样的无为法体实有产生联系性呢？这也是需要有德，不相应刑法中的德。如何引申这样的德呢？这当然还是要修学圣道。那以圣道又分成四类四种道，就是以无间道来引申离系德。所以说无间道能引离系德令正起，所以有部的正义，无间道不只是正断烦恼而已，除了正断烦恼之外，也有作证涅槃的功用，不是升起涅槃哦，因为涅槃是无为法，不生不灭的，所以为什么以作证以能证，不是说能生，这是有差别的。好，接着请看回俱舍论本文，在十六心中，苦法智或者是苦类智乃至其余种种，这十六心中总共有八智，这样的八智在四种道中都是摄于解脱道。为何称为解脱道？为什么称为解脱这个名目呢？因为当进入智的阶段时，代表这位友情已经解脱了烦恼德，而与离系德同时存在。那这一句话如果从中文没有特别去留意，在中文中，玄奘大师特别翻成已经的已经解脱了。那么在忍无间道的时候，断烦恼德不是断了，而是正断。正断的意思，也就代表从时间点来看，无间道与烦恼德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无间道才有作用的对象。但是呢，解脱道以解脱烦恼德，代表两者是不共存的，不是在同一刹那。在以时间点而言，解脱道与获得不是在同一刹那，解脱道与离系得是在同一刹那。好，所以接着俱舍论引用了在婆沙中的其中一个譬喻做说明无间道与解脱道的差异点，请看下一段。聚二次第理定因难，就是在圣地现观十六心的时候，一定是先忍后智，先忍后智，这样的地现观，这样的次第是必然的。就如同世间人驱贼，就如同无间道断获得一样，那么庇护，当把贼人赶出门外之后，紧闭门户，这就如同解脱道一样。如此的说法，如同注脚120括弧一所引用大毗婆沙论卷64在底下最后一段问答答中的第二个副次，有举了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中的第二个例子， 又如二人同筑一贼，一趋令出，一劳庇护。所以，光有无间道正断烦恼、正断惑得还不够，还要有解脱道，直持离系得，方能令惑得不会还升起，不会再升起。那因此，如《大品菩萨论》卷64这段引文，的答，应作是说，为无间道能断诸结，解脱道是不会有断烦恼的断烦恼的作用，因为当解脱道升起的时候，原本所针对的烦恼，或者是说烦恼的早就不存在了。所以，唯有无间道这个阶段，或者这个样的道，才能有正断烦恼、正断烦恼得的功能。那解脱道的功能呢，是直持无间道所引生的离系得，让原本的烦恼得不会再复生。那就如同其中的一人紧闭门户之后，才不会让贼人再次侵门踏户一样。所以正断烦恼的正断烦恼是无间道的作用，但是解脱道的作用是能够直持令烦恼不再重生。不再重生，当然是从毕竟断，或者是从立根的阿罗汉而言呢，或者是从所断的见惑而言，但是根据有部的说法，顿根的阿罗汉，顿根的种性是有退起，是有起烦恼而退果的可能。这在后文会提到。好，那么在注脚118，普光俱舍论记有引用顺证理论，其中记载了一则问难，如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最后一段，正理难云：若尔解脱道亦名无间，曰与离系得聚，亦无能隔碍，是指烦恼得也没办法间隔障碍这位有情去向解脱涅槃。意思就是说，当这位有情进入了解脱道的阶段之时，因为也同时存在的这个状况，什么状况呢？令烦恼得无能隔碍的状况。那么，当进入解脱道的阶段，同时也可以称为无间道啊，因为也有无间，无能隔碍的状态。那普光站在俱舍论的角度怎么回应呢？从无间道与惑得同时，所以才特别从这一观点说，当无间道正断惑得时，令原本可以升起间隔障碍的惑得，没有能力隔碍，令这位有情不能作证则灭无为涅槃故。从这个角度，由于无间道是与惑得聚，而令原本能隔碍的惑得这个功能消失了。但是因为解脱道进入解脱道这个阶段，早就没有惑得存在了，所以不能从无能隔碍这个观点立名， 而唯独只能从当进入解脱道这个阶段，是与离系得同时，也就代表他已经解脱了获得。所以从这个特点立名为解脱道，而不称为无间道。这是由于两个心念的阶段，其所展现的特质或状态是有不同的，是有差别的。所以从这样的差别，个别立名。好，那么在俱舍师旧云这一段落的第二行，名为正果，这个果是指离系果，无果中的离系果，也就是指则灭无为啊，涅槃。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07页科判 B 蝶翼记破，就是破除与有部不同的说法。蝶的意思在古德的用法是有叙述，先叙述 某家主张的观点，然后再加以破斥之类的。那么义记的观点是主张第二刹那也是无间道，而与离系得同时升起。那这样的主张有什么过失呢？则此现观位中与种种不同的境界，这位有情应该绝对无法升起一种智慧，这种智慧称为已断已智。这句话的意思，先理解这义记，这义与有部的主张。根据有部的主张，见道十五心，第一心是苦法智人，这是第一心。第二心是苦法智。那为何称为智？如刚才所说的，智是有决断的意思，也就是决定无疑的意思，决定无疑。这在分别智品在说明实智的时候可以有看到，这是智的其中一种含义。好，所以虽然升起了苦法智人，对于苦地底下所设的欲界系的境界产生了认可，而断除了对于该境界的种种相应的烦恼，但是需要有第二刹那的苦法智，称为进入了解脱道，就达到了决断决定无疑。好，那么在义记的主张认为说，第二刹那应该也是无间道，而不需要有部认为说有苦法智作为第二刹那，他认为第二刹那直接就进入了对于缘取善恶界的苦地所设境界，升起了苦类忍，是第二刹那。那这是义记。那对于如此的主张，世亲说，这样的主张就会造成这位有情对于之前所观的境界无法有决定无疑， 也就是以断疑智升起，就会有如此的过失。那对于欲界系的境界是如此，对于善恶界的境界也是如此。因为义济都主张不需要有法治或类治，那在苦地是如此，在极灭道其余的三地也是如此，这是义济的主张。所以说第二是指以见道的第二心做举例，在第二心中直接就进入了无间道，而不需要有苦法智这样的解脱道。那这样的过失就会造成于比比净，比比净是指法智所缘的欲界境界，或者是类智所缘的欲界境界。在法智忍或类智忍先前所缘取的欲界或善恶界的境界，都没有苦法智或苦类智加以确认，断除其疑惑，那这就会产生的过失。那甚至根据有部的说法，由于没有解脱道升起，那么有可能会让原本的获得，就是借由无间道所断的获得，有可能会再次还生。就好像把贼人赶出去，可是你没有紧闭门户，没有把那个安全系统那个按钮按下去，所以贼人有可能又再对，又再闯进家门。好，那这个是对于第一种错误的主张加以破斥。那接着，若为见位，见位是指见到位，为忍断惑，则与本论所说的九劫句会相违背。这意思是，当然需要先理解，本论是指发智论所主张的九劫，如注脚一二二，九部劫的定义，其名称都是苦法智所断劫。那苦法智是如此，苦类智也是如此，所以四谛分为法智跟类智，那总共就有八种所断劫。那再加上修道这样的相应智慧所断劫，所以在九部劫的立名都是以智而不是以忍。那修道如此，那在见道的苦法智乃至道类智，都不像有部正义所主张的是以忍正断诸获得。那这不是产生了冲突吗？如果主张见到位为忍断惑，这就与有部智中所认许的本论九劫的立名有严重的冲突啦。所以说则与本论所说的九劫句是相违背的。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站在有部的立场怎么会通呢？世亲说此难不难，因为诸忍皆是智眷属故，所以忍所做的事业也可以归属为是智所做的事业。这就好像什么呢？政府官民在做一些利益民生的事的时候，最后推都是推什么？不是推，就是某某某任的总统所做的。其实 比如说总统真的有去做造桥铺路的事吗？有真的有做十二大建设的事吗？真的在做的啦，当然也许下的政策或命令是最终是由总统做抉择，或者是跟一些行政官员讨论做抉择，但是真正在做的造桥铺路的，在那边和水泥的，总统怎么可能去做？基本上不太可能。但是当这些事业为底下的政府官员或者是相对应的一些将士等等所做的事业，最后都是归属于总统的利益民生的这种丰功伟业。所以同理，为何在发字论中会立名为是智所断，而不是说人所断呢？事实上是人所断，只是归属于智，因为人是智的眷属，所以当眷属这个附属品所造作的事业也归属方便，可以称为是主导者智所做的事业。那因此站在有部的立场，世亲做如此的会通。好，接着看科判刮胡事，辨明见道与修道的差异。此十六心同样都是照见四谛的圣义理，那这十六心是否都归属于见道？答案是并非如此，因为十六心中的前十五心是见道位，第十六心是进入了果位，是属于修道位。好，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从见道十五心的第一心苦法智忍为初，第十五心道类智忍为最后，其间包含初后总共有十五刹那，都属于见道所含摄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十五刹那的过程中，这位有情都是正观见之前所未见的地理。那当进入到第十六心道类智的阶段，没有任何一地理是过去未见而现在方见的。这就是如现在黑板上所写的道类人呢，是第十五心，道类智是第十六心。那当到达第十六心的时候，与苦集灭道这四谛都已经遍观了，所以说无一谛理是过去未见而现在在第十六心的时候方见，是没有的，因为已经经过十五心都遍观四谛理了。所以呢，由于是如同修学过去成见而今重见，重复在见的谛理，所以称为是修道。修的意思就有烁烁修嘛，重修重见的意思。重是指重，这个重，重新的重。根据如此的定义，产生了科判 B 的第一段的问答。提问者主张：岂不尔时观道类忍见道地境，道地离也是未见而今见？尔时是指第十六心的时候，第十六心 如刚才所定义的智，是对于先前忍所观的境界决定无疑了，因此引发了提问者的质疑。当第十六心到内智的时候，也是观察前一刹那第十五心到内忍所见的地境。那么这样的地境也是之前在前十四心之前都不曾见，而到第十六心的时候才正见啊。那么怎么可以如科判 A 引文的第三行说，至第十六道类至时无一地理未见精见，怎么可以说是未，怎么可以说无未见精见呢？好，那么世亲曰有部的主张做回应。在上一句话关键词不只是未见精见，这种情形没有发生，关键还有是约地，约某一地而言，而不是约某一刹那而言。意思就是说，确实如果只从一刹那一刹那而言，道类人所观的确实是在先前都未曾见，可是道类人所观的道地在先前有没有观过？有啊。好，先前当然是指道法智、忍道法智，虽然是涉属于出离欲界的圣道，但是同样都归属于道地底下的范畴。所以如世亲所回应的，始终无未见精见是约地而不约刹那。那接着更详细的说明，非一刹那未见精见，可名精见未见的地理。不是说光唯独一刹那是过去未见而现在方见，就将之称为是现在方见过去不曾见的地理。就好像什么呢？底下举的例子非常容易令我们后世的阅读者理解，就好像当农夫收割田地的时候，如果只剩一颗一丛没有收割，虽然确实还留下那么一丛一颗，可是基本上我们不会说这一亩田地都没有收割，因为绝多数已经完全收割完毕了嘛，就只可能不小心剩下一小丛稻米还没有收割而已。所以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在进入第十六心道类智的时候，约地理而言，某一地理而言，当然这个地理是指道地，是指四地中的道地，约道地而言，先前都已经有片观过了，所以不是现在第十六心的时候未见过去的地理。好，那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道类智，进入道类智第十六心的时候是圣果位所含摄的阶段，而不是在相位，比如说不是在初果相，不是在二果相，也不是在三果相。进入道类智，如果是见次正的友情，一定是初果；那如果是超越正的友情，可能是二果，可能是三果，就是端视其先前断欲界修惑是到六品还是全断。如果只是断到六品的欲界 染，那么正果的时候是直接正恶果。如果是全分断除欲界染，在进入道类智的阶段，就直接正三果。那当然最多最多可以断到无所有处的染，无所有处的烦恼。那同样到类智的时候也是正三果。好，所以第一个理由，由于道类智是果色而不是相色，相是方向的相。第二个理由，当第十六心道类智的时候是顿修八智十六心相。此中的顿修是指已经完全周遍圆满了，达到道类智第十六心的时候。那再者，第三个理由，于第十六心道类智时，对于先前所经历的已经舍离。那第四个理由，道类智第十六心是先相续于先前的，从一到十五是如此相续而起。那么以上这样的种种理由，都如同是其余的修道阶段一样。譬如说，假设是以见次正而言，当这位友情进入了道类智的阶段，是初果。那这样的初果，就如同其余修道的二果、三果，都是果色。那在其余的修道位的友情，都是顿修八智十六行相。那进入了修道位，比如说从初果到二果，二果到三果，都会舍离了先前的果位，比如说到达二果，当然就是舍离了先前的初果以及二果相，才会进入往上的果位境界。好，因此，那相续起，就如同刚才所举例的真相一样，从初果相续到二果相，到二果，然后接着从二果，接着往上三果相，三果，然后最后修道位的最后一个阶段是阿罗汉相，都是如此相续而起。所以说，当进入第十六心道类智的时候，这几项的特征都如同其余的修道位一样。基于这第二大项的理由，道类智这几项特征，所以说道类智不是见道所摄，而是归属于修道。好，那么接着再说明，然道类智必不退者，任持见道所断断故。最后一个断字，就是指则灭无为啊。见道所断的烦恼，所体证的，所引申的则灭无为。那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因为根据有部的主张，顿根种性者，从修道位乃至甚至是无学道位，都有退果的可能。当然，退果不是永退了，还能必然是在此生中，在寿命终了之前会还修正德。但是不管怎么样，有部承认顿根种性容许有退果的可能。那既然如此，既然在修道位是有退果的可能，那么道类智人也是修道位咯，那会不会也有退的可能呢？如果主张道类智也有退果的可能，就会发生什么？ 预留果也是修到位，对不对？那预留果会不会退成凡夫位如果啦，因为这个逻辑是指有不主张顿根种性，在修道位乃至无学道，都可能会退果。那么道类智设属于修道位的第一个阶段，对不对？所以既然设属于修道位第一个阶段，假设顿根种性这一位友情进入了道类智，由于设属于修道的阶段，那么也会有退的可能喽。那如果退的话，就可能是从初果退成变凡夫位，但事实上是不会的。那为什么不会？必须要有理由做说明。理由就是科判寡我逼第一行论文，所以为什么说是通浮难？也就是在潜伏之中，也许会产生如此的疑难、责难，所以要加以会通。那为什么道类智明明设属于修道，即使是顿根的友情，也不会退失呢？那因为道类智除了有设持、任持、修道所断的则灭无为之外，也有任持见道所断的则灭无为。那因此，如此的见道所断断，会执持道类智，令其境界不会往后退失。那所以，不论是见次正，或者是超越正的友情，譬如说以超越正的友情，当其跨过初果正得，最初正的果位是二果或者是三果，那么这样的圣者，即使他是顿根，最初所证得的果位，也因为能任持见道所断断，所以不会退位。好，那么接着看科判寡我逼第二行论文责难。即有此故，应见道摄。即有此故是指，即由道类智任持见道所断断故，既然是任持执持见道所断断，那代表道类智应该会与见道有关，应该设属于见道才对啊。那论主破此难不难，太过失故。那论主所破非常的简单，如果不是通达阿毗达摩，也许不容易理解，因此请看注脚130。好，一来果等，就包含了三果，不还果。那么一来果等也同样认识见道所断断。那么在普光是写见断法断，就是见道所断的法，其则灭无为。那因所以按照此逻辑，也应该主张一来果，或者是不还果，乃至阿那含果，跟着乃至阿罗汉果，也是见道所摄，这是有非常错误严重的过失，所以世亲才会说太过失故，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过失。意思就是，如果能任持见道所断断，就说是见道所摄的话，那么后位在道类智之后的这些果位，由于也能够任持见道所断断，那么难道责难者你也主张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也是见道所摄吗？这非常的不合正理，也不合事实。 好，那再者从另外一个方向讲，若为后位一人任持修断法，所以没有这个过失。意思是说，后位就是指道类智忍之后，譬如说一来过不还过，由于也能任持修道所断法的则灭无为，所以因为兼具了修道所断的则灭无为，所以就是属于修道社，那不会有论主所讲的过失。那么是经说理亦不然，既能任持，既能执持见道所断法断以及修道所断法断，那么将这样的果位阶段说成是见道所摄，或者说成是修道所摄，按照责难者的逻辑，应该都能合理。但是事实上却不然，预留过、一来过、还有不还过，必然只局限于是修道。见到十五心必然只局限是在见到位。那因此世亲这句话的含义最后如古德普光的归结，所以不应该主张人执持某一种道所断法的则灭无为，就将之归属于是某一道所含摄。譬如说能执持见道所断法断，就说是见道摄；能执持是修道所断法断，就说是修道摄。这种逻辑是不通的，不能以此类推。好，接着请看下一段落的问答。何缘七智亦见道断？跟着亦见道摄。七智是指十五心中苦法智、苦类智，那即灭道都是如此。那总共有七心，都是属于解脱道智。那由于智是决定无疑，是决断的意思，那为什么不像是其余修道位或者乃至无学道的尽智或者是无生智，设属于见道，更正，设属于修道位或者设属于无学道，为什么不如同其余阶段，而这七智的阶段却仍是见道位所设呢？好，那么关键是在于这七个阶段虽然是决断决定无余，其所缘取的境界，在这个层面虽然与修道位的圣者智乃至无学道位的圣者智定义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此七个阶段所见的地理未完全周遍，未完全就近，譬如说以苦法智而言，他对于苦地底下所设的地理唯独只局限在什么欲界这个范畴，那对于上二界的范畴他还有缺，还不完整。 好，所以如同论主所说的未周遍见诸地理，那于这样的未片见中，在过程中升起，所以只要没有完全就近片见种种地理，在这样的定义底下，都设属于是见道所设。那由此也彰显为何道类智是修道所设，因为等到第十六心道类智时，对于诸地理苦集灭道这四地的圣义理已经周遍圆满究竟观照了，所以方属于是修道所摄而非见道所摄。 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请问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我讲太快，或者是口误种种产生不清楚的地方？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最后回向，请合掌。